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聚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每一个我们讲的、听的以及分享的，都蒙神主你自己的眷顾。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然后上课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就是把你的那个声音把它 mute， 这样我们可以不要忘记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别的弟兄姊妹上课的情形。好，哥林多前书，我们这一季是从4月15号开始，一连有八堂课，到6月3号。到6月3号，我们最后一堂结束，那这是我们的进度。今天第一堂我们会讲主要的时间我们不会讲太详细的一些章节的内容，我们会把这哥林多前书的背景介绍一下，还有它的大纲。接下来的七堂课里面，我们会把哥林多前书16章我们分成7次，然后每章逐章逐节的，我们会仔细的再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跟哥林多教会里面分享的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在这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教会的生活与侍奉。我们就从保罗的书信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当中，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生活与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的一个能够学习。今天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介绍的课程，我主要包括有5项。第一个是使徒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作者，是使徒的保罗受书人很清楚的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保罗在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通常他就会讲他是给哪个教会，然后他的身份。接着我们会看一下第一世纪哥林多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保罗写信给一个教会，我们明白他处在这个 地理的位置，有时候也会对我们对这个哥林多对他所写的书卷，我们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接着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在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在新约27卷书当中有13卷，等于是一大半。那保罗的书信呢，如果我们通常只是去看进去就看整个每一卷书它各个的内容，比如说加拉太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有时候你一太进去看的时候，就有时候没有办法看见整个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个主轴。那今天我也会借用这个介绍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顺便把保罗的书信做简体的大概的介绍一下，那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应该也包括在里面的介绍，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整体这个从一个很高的一个角一个 大略的一个方向来看哥林多前书是怎么样，在保罗书信当中还有在新约当中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最后我们会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主要的信息是在讲什么。讲到保罗，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想到说保罗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那如果我们在网上面去找一找的话，你会看见有保罗，讲到保罗的时候各个不同的一个画像。那我们当然当时保罗，我觉得保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人专门为他画一个把他的这个画像留下来，那我们当时当然更没有照相机，但是在网上呢，但是大家经过虽然有将近2000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保罗长什么样子，但是从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壁画啊，或是雕刻，还有一些当时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很在教会当中很喜欢那种那个 icon，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幅图像，里面有时候会讲一个圣徒，会画一个圣徒，或是会描述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是在圣经在当时当中文字传播并不是那么普遍。 然后书卷呢并不是每一个人手上都能够拿到，他们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图片能够来传达一些信心当中的圣经当中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些图像当中，我们只可以看见一个共通的一个点，就是保罗他是秃头的，然后唯有一个这个是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是在现今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面前，就是上个主日是复活节的主日，那个教宗教皇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还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balcony， 就是阳台上面对着下面圣彼得大教堂广场里面，他们大概有每年都会有将近8万到10万的忠实的信徒给他们做一个复活节的弥撒。然后这个保罗的要是去参加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这个弥撒的时候，一定会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一个保罗的雕像，左边是彼得，右边是保罗。所以在圣彼得大教堂是彼得他的当时他寻道所埋尸骨的地方，那就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他们选了圣经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新约当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彼得，是天主教公认为第一任的教皇，另外一个在右边的就是彼得，不就是保罗，因为他是在新约当中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建立非在亚洲非洲在亚洲跟欧洲建立非常多教会的一个使徒，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个保罗这个像跟其他所有的都不是一样。那但是根据这个是在现在流传当中最早最早能够找到保罗的一个画像，这一个 icon， 这个是大概主后三世纪第三世纪，也是离保罗大概有200到300年的时间，那这个大家是可能最可靠保罗的一个雕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大概是就是长得像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另外在我们要讲的哥林多的后书第10章第10节，保罗他也有讲到，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对保罗有时候是发的一些怨言，或是心里面讲的一些话，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大概的对我们对保罗的认识。那说不定我们到时候上了天堂以后，可以真正再一睹保罗的面目了。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知道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生平记事。那根据教会里面传统，保罗大概是公元5年以后出生，所以跟耶稣可能差了10岁。而根据教会里面后来的考证，耶稣原来他们定在耶稣的生的那一年呢，因为是公元1年，但是后来经过历史的一些考证，他们其实真正耶稣降生大概主前4到6年。那保罗根据教会的传统是出生在主后5年，所以跟耶稣大概差了10岁的年纪。那我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时间啊，这边第一个这个大概是代表了30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这个坐标并不是比例。那接着后面是每个10年一个蓝色的一个框框，因为在这些时间当中发生的事情比较多。那主耶稣的服事大概是在主前30年29年30年这段时候，大概在世上有3年半的时间。那接着耶稣升天之后不久，经过50天就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教会就在那个时候一天之内开始了3000人，开始了3000人，然后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诞生了。接着过了不久就有使徒反寻道，教会遭遇逼迫。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当时叫做扫罗，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就已经进入到圣经的历史了，因为他是看管那些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那些人的遗物，是一个少年人。接着保罗也是非常的火热，心里火热的要迫害基督徒，他并且是领了大祭司的一个状子，要到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在叙利亚的境内，要把那边的信徒抓回来，抓到回到耶路撒冷下监， 如果他在大马色路上见了异象悔改而信主，之后又到了阿拉伯，然后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得见彼得雅各。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巴拿巴带着彼得带着扫罗去见使徒们，然后这样子之后扫罗才可以跟信徒们或是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同进同出。因为之前要是没有巴拿巴的引荐，大家都怕这个扫罗，因为他之前是这么厉害的逼迫基督徒，现在虽然悔改了，大家还是怕啊，会不会一下子忽然 又翻转了。接着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自己讲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因为保罗基利加的境内，基利加是大树在基利加，所以是保罗的一个故乡。那他到了14年之后再上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一点14年之后再上耶路撒冷呢，是在保罗巴拿巴跟扫罗宣教之旅之后，他们因为有一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个基督徒到他们那里去搅扰他们，说你们虽然信主了，外邦人外邦信主的基督徒，你们仍然要行割，你要守安息日行割礼，那些犹太的律法。那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这个事情跟他们大起争进，所以他们决定派代表到耶路撒冷去问耶路撒冷的领袖， 教会里面的领袖就是使徒们。对，那个时候是保罗第二次再见到彼得跟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接着在保罗之后，他有马上就有在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第二次宣教之旅大概是在主前主后48-49年到52-52年左右。接着保罗又有第三次的宣教之旅，所以他在这个三次的宣教之旅当中呢，大概经过10-12年的时间，在亚洲在欧洲建立了许多教会，并且也在这个当中他就发觉教会有一些问题，他就开始写一些书信来解决或是回答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在第二次宣教保罗希腊宣教之旅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写了信加拉太书、给撒罗尼加前后书，回答他们一些问题。譬如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有关割礼的问题，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当时很仓促的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因为犹太人迫害他们，就来问他复活的事情，死人复活的事情，还有有关将来复活以后的事情。扫罗就在那个地方保罗就在那里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那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他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那个时候也写了给罗马书弟兄姐妹的一些信息。之后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回来，他就是因为犹太人的迫害，他被下监 他被因着这样子就是被关在该撒利亚，因为是罗马的千夫长，为了要保护保罗，结果他们就起来要控告保罗，就他千夫长呢不想让那个暴乱起太大，就把他监禁起来，后来很快的转到该撒利亚，因为那些犹太人有40个人起了事，要在城那个监门口等啊，等他们把保罗提出来审讯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把他杀死。但是保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是请他的这个外甥转到那个千夫长，被他们那个千夫长连夜派了将近400个步兵跟马兵把保罗护送出城。之后那个马兵再继续送到该撒利亚去。那保罗被囚之后他在监狱书信当中有写了4卷书，就是《伯索、菲利比、哥罗西跟菲利门》。那其实除了菲利比书之外，以弗所、哥罗西跟菲利门书是同时他们差派推基古一起传，从罗马带着这个书信送到以弗所，然后再从以弗所步行到哥罗西，然后哥罗西菲利门就住在哥罗西那个城，而且这个教会可能就是在菲利门家里面。那他的这个所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也跟着推基古一起同行。那我想是推基古把这个跟阿尼西摩一起把这个信送到菲利门，让他能够 跟他之前的努力一起能够成为是在主里面的弟兄了。之后保罗上诉到罗马被囚释放之后，他在当中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之后尼禄王他迫害基督徒，结果保罗那个时候彼得也在罗马，他们两个人都被下监。最后在监狱当中，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都跑过了，然后他要得到荣耀的冠冕。这些话我们可以看见，那保罗那个时候生命已经成熟，他也知道他快要寻到，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有点像是写他的遗言给提摩太后书，就是他属灵当中所做的儿子。那这个大概就是保罗的生平。那同时我也把在当时的罗马皇帝的这个统治的年代也在这个时间当中规划出来。那在圣经当中里面的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这个几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提比流在路加福音当中有提到。那格老丢是在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格老丢那个时候迫害犹太人，百屈拉跟亚居拉他们就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就在这个地方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碰到了保罗。那保罗跟百屈拉亚居拉同样是做帐篷的，所以保罗就投靠他们一起在哥林多的教会服事。这个就是把这个圣经以内跟圣经当时罗马的年代的皇帝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加利古拉跟尼禄圣经里面并没有提，但是比较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尼禄是个暴君焚城录，这个电影我想可能大家我是很小的时候就看，所以那个电影大概是50年代60年代的那个电影。那接着我们就看受书人在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这个教会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当时亚该亚省，在罗马的一个行省我会等一下会把地图给大家看，是在哥林多城的一个教会。是在以使徒行传当中里面讲到，是在保罗他跟希拉，算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保罗跟希拉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保罗会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而且保罗会留在这边这么久，也是因为他在夜间有异象跟他讲说， 你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是我的属于我的人，这是圣灵在异象当中跟保罗讲的。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留下来了一年多。那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跟亚波罗在哥林多的这个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读一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Neil 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十八章一到第十一节。
好，一到第十一节，好的。第十八章此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们身在本都，因为克劳迪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为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动画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此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离近教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讲神的道，教训他们。
好，谢谢。下面这一段，可不可以请嘉玉帮我们念？嘉玉在不在？
呀，我在。
OK， 帮我们念这个十八章的《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下半。
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在叙利亚去，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好，谢谢。在十八章这边，其实路加写下来了一个伏笔，就是犹太人一个叫亚波罗的，他是生在亚历山大，后他是有学问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也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耶稣。那是百基拉跟雅居拉把他引荐到这个，跟他讲解更加详细。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上，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开始，就十八章第二十三节。因为他们从这边回到安提阿去之后，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如果你们上一期的课程要是有上过王孝英牧师的课的话，那他也有特别提出来这一点，这个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所以就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当中，把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会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的一个亚波罗，就是在教会里面他是大有能力，在犹太人面前能够辩驳倒他们，并且引证耶稣基督的弟兄。他后来也到了这个他想要到这个他在以弗所，他想要往亚该亚。亚该亚就是，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是亚该亚，就是当时哥林多所在这个城市。亚该亚是一个行省，所以在这个地图当中，这个城市的名字是用白色的字，罗马行省是用这个黄色的一个字来形容。那我们也看一下，这是在第十八章，他说那是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其实这是从十七章之前， 那保罗他是从安提阿教会跟希拉又带了希拉，他们因为跟这边到这边他跟巴拿巴分手了，那巴拿巴带了叫约翰的马可就到了居比路去，因为巴拿巴他是居比路在那边他的家在那个地方，那保罗就带了希拉就从大树然后到这个加拉太去望经过加拉太佛吕家去看一些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之后他们想要往北到比推尼去，但是神的灵不准他们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罗亚，到特罗亚的时候保罗夜间做了异象，就看见有个马其顿人叫保罗去来你来帮助我们，就在所以保罗马上他们就从这个特罗亚开船到了腓立比，之后在到了铁萨罗尼加之后，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非常的热心的来迫害犹太迫害保罗他们赶往到比利亚去，结果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听见他们到了比利亚，又从铁萨罗尼加聚了一些匪类要到比利亚去迫害扫罗，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马上弟兄教会里面弟兄就带他连夜坐了船，他一个人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就先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们看见之后来到了哥林多，那之前实际上里面保罗有形容路加有形容保罗在雅典所看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边就是 focus 在这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保罗在那边就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他回去的时候他到以弗所去停，他把百居拉跟雅居拉留在以弗所，之后他就坐船回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望见使徒，之后就回到了安提阿。那就在以弗所这个城身在亚历山大就是埃及这个城，现在亚历山大仍然是一个你去亚历山大埃及我能看见很多的教堂，那是马可所建立的。那亚历山大当时是在那个社会当在罗马世界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亚历山大亚波罗从亚历山大来的，他到了以弗所去，然后他想往亚该亚去，所以说百居拉亚居拉就写信推荐给他，他就到了哥林多教会去服侍。这个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接着保罗呢，他离开了之后亚波罗到了这个哥林多去没多久，然后可能有过了一阵时间，那他就收到这个教会收到报告说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甚至乱伦彼此诉讼吃拜偶像的东西混乱圣餐，还有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各样的道理，因为在当时希腊人当中他们可能不相信有各样的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就像保罗在雅典一样，他们也在嘲笑说这是什么人看着他其貌不扬然后又在说这个 死人复活的死因，大家都在笑他。所以保罗他就在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接到了这个报告，他就写了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以为父的心情以为父的一个心，然后还有福音的原则，然后碰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各样的混乱的时候给他们问题给他们解答，给他们责备也给他们解答，怎么样从这个当中出来然后才能成为真正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信徒。那不仅如此，保罗还是可能是差派提摩太带着这封书信到哥林多的教会去并且呢提摩太也在那个地方能够给他们讲解一些这个因为是得力的一个同工提摩太，然后希望提摩太在那个地方也能够牧养哥林多的教会，如果没想到就是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买这个账，所以提摩太去的时候好像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个解决，然后还反而变得更激烈，在教会里面的结党纷争还有他们所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彼得基法的还有属基督的这个在我们之后七堂课里面我们会看见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非常长的，你要是把前书后书加在一起的话，那保罗他对 这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是最多的，而且你可以再继续在这个信中当中所知道，其实保罗还写了另外两封书信，但是只有现在我们所留到的林前跟林后是留下来的。所以保罗为着这哥林多教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之后他还又回到哥林多去造访他们。那还有后来他也派了提多这个去他们哥林多教会来牧养他们。之后经过这么多的保罗的这个教导、牧养、书信，然后先后提摩太跟提多的调解，他们的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才得以恢复。那我们接着下来看看哥林多这个城。那这是哥林多城的一个遗迹，是你可以看这个是在哥林多城里面亚波罗庙temple， 就是阿波罗。我们那个其实这是那个跟那个亚波罗跟那个我们说的阿波罗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是 Temple of Apollo， 就是亚波罗，但是呢它是指另外一个亚波罗，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神这是亚波罗神庙当中的留下来的一些石柱子。那在哥林多这个城，它是在一个哥林多地峡，东边是爱琴海，然后西边是 Ionian Sea， 或是说哥林多海峡，是一个是在现在希腊的境内，在当时新约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跟商运中心。那许多船只为了避免绕道航行，就在哥林多的地峡卸货，然后他们在哥林多在那个地峡上面甚至可以建造了轨道，把那个小的船呢就可以从水里面拉出来，穿过这个地峡，大概只有3.7英里，大概是六公里左右的距离，把它拉到另外一边，他们这样可以省很多航行的时间。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苏伊士运河，它从亚洲到非洲就减少了非常多航程的时间，你不需要绕到南非的好望角，再从整个非洲再绕到欧洲去，但是哥林多的这个地峡呢，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距离，但是对当时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那个经济上来说是可以省时间以及省钱的一个航行的一个手段。当你要把这个货品从这边搬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是读到的时候是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也又碰到了亚居拉跟百居拉。那亚居拉跟百居拉在以弗所见到了那个亚波罗，帮他推荐到哥林多去，然后也跟亚波罗讲，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来看这个地图，这个耶路撒冷是在这里，像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当时在新约教会从使徒们来的时候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耶路撒冷或是加利利海，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到了扫罗的时候，保罗他们到了亚洲，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加拉太地方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然后接着他们又在欧洲，就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在哥林多城，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地峡。我们把这一块再放大的话，从这里要到这边是在爱琴海，这边是哥林多海峡，要穿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鸡爪子哈，你看像一个鸡爪，它叫做Peloponnesus 的一个半岛。那如果他们能够这边开一道运河，把这边的货物说是从罗马然后运到这边雅典，甚至更到那边那个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或是以弗所那边，会省很多的时间。而且这边的这个海呢，波浪暗流非常的汹涌，所以他们行船的，如果是你的小船，船小的话，他们都会尽量避免在这个地方来行船。那我们在Zoom in 把哥林多城的地理位置再看一下，那这个是当时哥林多城的一个城墙，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船道，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护岛墙，因为不仅这个海运从这边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船道来输送这个船跟货物的时候，那路上的话 你要从雅典这个地方要到哥林多这边所在的这个半岛当中，也是需要经过这个地峡。那当时希腊的帝国在更主前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呢，他们在这边也建了一道步道的一个墙，步半岛的一个墙。然后所以你可以看见哥林多不仅是海上货物流通它所占的一个枢纽的地位，在道路上面货物的流通他们也占了一个枢纽的地位。这就是哥林多在当时，而且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呢是罗马帝国，他征服了哥林多之后他们把那个城会变成一个荒废的一个城，之后他们看到哥林多城的这一个战略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又重新建造哥林多城，就把一些奴隶然后退伍的军人然后搬迁到这个地方来，所有的人到了哥林多之后他们都是变成罗马公民。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在你们当中身份高贵的是没有，因为这些人哥林多来的都是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经商，大部分主要是靠着这个陆上跟海上货运经商能够来致富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见这个Diocles 就是他们英文的翻译叫做 Shipway 是传道，就是当时他们现在这些这个2000年的这些传道铺的很多这些石头现在仍然是，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意识图，就是从水里面他们把船拉上来之后就放在这个轨道上面，下面可能有时候是有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木桩子，圆的木桩子在那边滚，或是有轮子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船从这边拉到那一边去，这是当时的情形。那哥林多后来呢，因着这样的帮哥林多是一个商业的城，那哥林多的上层叫做 Acrocornis 就英文的意思就是 Upper City， 是建立在一个小山丘上面，上面有远近闻名的 Aphrodite 的temple， 那里面有1000个女的庙妓，还有1000男的庙妓。那城里的居民习以为常，因为信主之后，有的信徒仍然继续到庙里面跟庙妓行淫。因为这个 Aphrodite 他是希腊这个神话当中的一个神，他是管这个爱，然后性，然后另外还有生产的一些事情。那为了这些，这个他们有时候到为了要这个家里面每个人他们在当时的信徒为了要他们的生意发达或是他们的农作发达在当时的习俗就是去庙里面敬拜 Aphrodite， 那他就会让你的这个生意兴旺，然后发达很各样的事情。那但是呢也顺便就跟这些庙妓行淫，他们就仍然就好像能够因着这些事情他们就能够让他们的这个生活更 prosperous。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哥林多城是以淫乱出门、淫乱出城、淫乱出名。那哥林多人呢 Corinthianize 甚至成了一个动词，它就是过着滥交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哥林多城里面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看看哥林多城的一些这是1847年的一个画像。我们看见这个 Upper Corinth 就是哥林多上层在这个地方一些的遗迹，这些一个是骆驼的商队仍然经过这个地方，然后这是哥林多的城如果我们现在看这是哥林多的上层，这是亚波罗的庙，然后这个是上层呢这整个城墙当时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上层如果把这个地方放成，那就是在这个上层里面这个地方有这个 Temple of Aphrodite，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个照片的话，那这个就是从一个从 aerial photo 是在亚波罗的神庙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平地上面，那在这个上层的山顶上面，这个就是 Temple of Aphrodite。那我们当时所说的这个哥林多的运河，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在现在呢。这个哥林多有开一个运河，然后这个是上层经里面你要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所要经过的这个上层的城墙，这是现今 就是这两张照片，后面这两张照片都是现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运河，是开了一个运河，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开的一个运河。这是哥林多城，这是哥林多城的一个现在已经这是遗迹，里面没有什么建筑了，可以看见这个几个石柱子，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看见的。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他人生最后16到18年陆续完成的。他常常从神领受了启示，透过福音的书信教导他们信徒的真理。那我们看见，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把这些人名啊、地名啊，然后我们把它背景如果能够讲出来的话，希望能够加深你对哥林多，甚至是所有保罗书信的印象。那另外保罗的书信的方式呢，也可以很自由的讨论，就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对的一些问题可以对症下药。可以看见保罗的书信对每一个教会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每个教会里面他们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保罗写这些信的时候都是要解决他们教会里面的问题，或是里面有一些事情他特别有感动要跟他们提。那另外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分为教会书信还有个人书信，有9卷是写给教会的，有4卷是写给个人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就是个人的书信。另外9卷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那从保罗书信的前后次序，我们可以看见他生命被神塑造，更趋成熟。那使徒行传，透过使徒行传的保罗三次宣教之旅的脚踪，还有他所建立的教会，加上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可以让我们对新约圣经有更整体的一个了解。那我现在就把保罗的书信稍微大致的给大家大略看一下。那第一个讲到保罗在新约圣经当中所安排的次序，他写的第一个是给教会的书信，所以看罗林林加佛菲西帖帖，这9卷书是给教会的书信。然后安排的次序是至多的、至少的，然后再先是教会书信，再是个人书信，从至多的安排到至少的。那我们刚刚也把之前也跟弟兄姐妹提到，如果按照书信次序年代的安排，如果按照这样的安排的话，说不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比较能够把那个保罗他生命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但是我现在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从地图的一个角度，把保罗书信在新约福音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但我希望能够弟兄姐妹更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保罗的书信在新约教会当中。下面这个是公元的年代，那这三次红的线呢，是保罗的三次福音之旅，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后这个灰色的代表保罗他在罗马坐监的，就是这被拘禁的那个时间。按照先后的次序，加拉太书、这些罗马书、监狱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那这是大致跟这个是跟着这个框框呢，是跟着下面这个年代大致走的。对，你可以看见大约加拉太书跟铁萨罗尼迦前书exactly 的确实的 年代呢，没有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考证，但是大约这个是，所以说弟兄姐妹你们在看这个时候年代大概是大约的，那就要跟保罗这个宣教之旅他所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在罗马，他又在罗马写了4封监狱书信，这个也是大致可以确定大概是在这2年当中他所写的书信。然后这个是既然是那这些上面这些地呢，是他写给加拉太书信的时候，加拉太是给教会的书信，但是加拉太是一个地区，里面有许多教会，比如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这个路斯德、以哥念，还有特比，这些都是加拉太的教会。所以在教会书信当中，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 保罗写的是加拉太书的众教会是一个复数的，中文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其他的书信它就是 单选给一个教会，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更早当时，然后哥林多前后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那哥罗西是一个城，在你看哥罗西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好像是他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他从哥罗西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以巴佛听，他在罗马的时候听到以巴佛是他的一个同工，哥罗西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特别有感动，写了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罗马从哥罗西阿尼西摩提腓利门，腓利门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个弟兄，他的一个奴隶阿尼西姆就逃跑了，到了罗马结果被保罗转变成基督徒，然后保罗知道他的事情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要这个推基古带着阿尼西摩去把这个信交给腓利门。那在同时的时候他也写了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是两卷一起的。接着他另外还有在以弗所书当中你可以看见他是从推基古所传送的，所以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了起码有四封信。腓立比书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然后把推基古带到以弗所跟以弗所弟兄姐妹讲，然后他们就从这边再走到哥罗西的教会，把这哥罗西书交给哥罗西的弟兄，然后又把腓利门书交给腓利门。那另外我们既然看了这个保罗书信，那就把新约当中其他的书卷我们也按照年代把它写放在这个地图当中。那启示录呢是在新约当中大概是主后将近90年约翰使徒约翰很老的时候所写的，那我们也另外也知道我把这个罗马的皇帝也放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的时候啊，经被就是陷落被灭亡，然后整个犹太的国就这样子王国犹太被他们赶出他们的国家将近2000年的时间，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巴勒斯坦的地方，成为他们复国的一个故事。另外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了一些在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城市，在这边也跟保罗是在大数的，那安提阿呢是第一个基督徒从这边所起，叫基督徒是安提阿的教会，这个是在加拉太的一些教会。那另外在当时重要的一些城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还有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7个教会，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保罗也写信给老底加，但是那封书信流失了，因为在哥罗西的最后面你也可以看见，就是说你们要把我从写给老底加的信你们要拿来读给弟兄姐妹听，那你们哥罗西的教会要把我写给你们的信给老底加的弟兄姐妹 来念给老底加的弟兄姐妹听。所以这两个这些城后来在都是因为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影响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去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教会。那另外这些行省，每个行省呢都是在这个路加福音或是在圣经当中有提到的这个行省。特别讲一下这个古利奈，上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就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是在这个北非当中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在当时罗马帝国这就是整个新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哥林多前书当中主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把它分成按照我们的小标题基督徒的生活与服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按照这个信徒的生活跟信徒的服事 把它分成两大类。一开始我们保罗问安之后，他马上就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有结党纷争，另外还有希腊人，他们喜欢高举智慧，他们就认为保罗所说的是没有什么智慧，但是保罗却说呢，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还来的智慧。另外还有讲到教会里面的一些乱伦的事情，就是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还有跟娼妓行淫的事情。保罗在这边给他们的教导是说，不可和不洁的人相交。另外还有信徒彼此诉讼的事情，他们甚至 闹到这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他们闹到外邦人当中。那保罗说，难道在你们当中信徒当中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为弟兄来判断这些事情吗？另外还有讲到什么是合一的性关系，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是处在一个异教的风俗文化，而且非常的这个对彼此之间的性关系他们非常的忽略的事情。他们受洗以后来的基督徒进到教会当中，把他们信主以前的一些习惯仍然带到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让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引起了一些困扰，认为这些真的是不是好的见证。所以保罗也在这边特别劝勉他们，当怎么样做，就是男应当结婚的就结婚，或是你要守独身的就守独身。所以他是觉得男在这边当中，保罗所说的就是在男女之间你要在一个合一的名分之内有适当的性行为。最后有提到既有像的职务，他说不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光是在哥林多城，你看山上有个庙，山下有个不止一个庙，就山顶上面其实有两个庙，然后山下城里面呢起码有三个还是四个庙，都是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事情呢，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的普遍流行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也是成为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看见在希腊的神话当中他们有各样的神，那在希腊的神话当中他们的神呢并不是像我们基督教里面这个神，他们是纯洁圣洁而且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在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呢，他们之所以会有神，是他们只是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年纪是可以是比人还长的，但是那些希腊神话当中的神仍然是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然后那些之间的那些人际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不清楚的。所以在希腊社会当中文化当中所他们成长的人，他们常常会把他们以前对神的认知拿来对这个新的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神，他们会有一些把以前的印象来传到这个现在所认识的神身上面。这是保罗是要跟他们讲的，这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那保罗也跟弟兄姐妹讲到信徒生活上面，他讲的是他自己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或是凡事都可行但也不都造就人，所以我凡事都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要叫他们得救。然后讲到信徒后面这一段呢，从第十章开始之后，讲到有关服侍信徒的一个服侍。那保罗的榜样是这样，好，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这就是保罗，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做这个为传福音的缘故。那讲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应有的规范呢，就讲到说譬如说是女人祷告或是讲到要蒙头的事情啊，吃主餐，有人在那边混乱主餐啊，已经喝醉了还在那边吃主餐的规矩。讲到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里面12章里面讲到很多属灵的恩赐，有九样属灵的恩赐，还有最有名的大家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哥林多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的真谛，爱是永不止息，之后又讲到说方言跟预言，最后第十五章里面当中他有一些哥林多的人，他们不信耶稣复活，他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又跟他们有讲论这些死人复活的一些道理，然后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主要的信息。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可能些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把哥林多前书按照章节分次来说的时候，那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许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有从那个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会对哥林多前书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我们可以分前面四章主要讲的就是结党纷争，另外当然有一些不能完完全全的概括的一些题目，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结党纷争。五六七章里面就讲到的一个性关系、性的伦理，第八、第九、第十就讲到既偶像的肉，在当时的哥林多社会的情况当中，这是一个让许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人跌倒的事情。然后第十一到十四章里面就是讲到聚会当中的一个规矩，就是你吃主餐，然后讲到你讲方言，你运用教聚会你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保罗是提到这些事情。啊，第十五章就保罗把保罗第十五章他就说了这个讲到有关复活的事情，复活的问题，到最后第十六章的时候就是一些劝勉以及问安。那在这些当中，我想最后我要把一些我们对哥林多，因为在上个礼拜复活节的讲到的时候，刘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引了好多前一半的那个讲道当中引了好多五处六处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经节来讲到耶稣的复活。那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听到了许多的经节，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哥林多前书出来的。那其实就讲到这边，我就把一些比较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节，我们把大概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吧，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然后我在美国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到过了四个地方。那我曾经在长岛念书的时候经历过教会的分裂，那他们的在教会分裂的这些过程当中呢，我是去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分裂了，但是分裂之后的那两边的人，他们的对当时的伤害都还在。有时候碰到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这个教会的人讲那个教会的不是，然后另外的人我碰到的时候又碰到那个教会的人又讲这个教会的不是。那我在那边五年的时间念书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大概在那个教会当中是华人的教会，两年之后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他们这个没有办法仍然继续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美国的教会，英文的教会聚会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一直到毕业之后我们才离开那里。然后在当时的教会，那个教会本来从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那后来呢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这个你们两边都不对，我们自己又出来又开了第三个教会，又到最后真的就像这边这个哥林多里面弟兄姐妹的教会就说有四派。那结果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长岛念书的时候，真的那个教会就是从一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那保罗在这边就说呢他讲的劝他们说，是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是林前第三章里面六到七节所说的，给保罗在这边讲到的。那另外讲到第五、第六章，保罗第五节第五到六七章一开始就说， 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妓女。那保罗接着说，讲了一些，就说其实这些人你要把他赶出教会。那在这边他也说，另外讲到哥林多里面那个 Aphrodite's Temple 里面那些妙妓，那些哥林多城里面的人认为跟这个妓女行淫是很寻常的事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所以在这边主就跟那个保罗也跟我们所做的一些教导是这个样子，让哥林多的信徒你要弃绝以前乱来的生活，而要把你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要把它奉献给主耶稣，给主。然后论到祭偶像的东西，祭偶像的肉，所以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在当时哥林多城有那么多的那些那个神庙，那其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有一个在当时的习俗当中，就是他们在祭祀完了之后，把那些祭物都会把它分成那些肉来给大家所有的信徒来吃。那城里面呢，有一些平常吃不到肉的，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祭完偶像之后，他们可以去那边吃肉。所以有些人信了主呢，他就为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不安。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啊，我已经信主了，我在主里面有自由，那我的自由认为我吃这个鸡肉不会对我来说神比这一切都大，那吃一些这个祭偶像的食物对我来说不会影响我的信心，也不会玷污我的肉体。那但是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人呢，他看了就认为你这样子吃了祭偶像的肉，那你不是跟一些这个偶像一起同流合污吗？所以这是保罗他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讲解一些他觉得应该的道理。那最后不是最后，还有另外还有保罗讲到了一些一个引用圣经上面，他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是，神所挂念的也是人。保罗就在这边比喻他就像一个牛在场上踩骨，那他的这个场子呢就是福音的场，那他就是一只牛在这个福音的工厂上面耕种，辛苦耕种的一个牛。那他从教会里面拿一些奉献是理当的，但是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没有拿一分的钱，而他所受的攻击主要是来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每一个他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感觉会不一样。他一讲到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信徒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哦，我是非常的喜乐的。一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考保罗心里面真的是心里面作难。那如果你自己有小孩子也是，你要是有 more than one child 的话，你可以看见你对每个小孩子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面对他所建立的众教会，他对每一个教会的感觉，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恩赐他是不一样的。那最后这边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下一次继续再讲到后面的时候再讲。那另外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这边有九样恩赐啊，有奉他智慧的言语的恩赐，还有知识的言语，又蒙他信心，还有就是医病的恩赐，叫行异能，有人做先知，辨别诸能，又一个人叫说方言，一个翻方言，这有九个。其中知不知道师母也讲过医病的恩赐，只有医病的恩赐是复数的。所以像有些人像 Pastor Bianco 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他一定会做的一个医治就是扁平足，就是这个扁平足的医治。那另外我想我们今年十月份有圣灵周，圣灵周的时候我们会请到这个纽西兰那个鬼见愁，叫做忽然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来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是他一来讲到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心里面要是有邪灵的时候就是真的会不安，就会出来，叫做康麦克。 十月份的时候他会来。另外还有哥林多前书最有名的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夸，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第十五章讲到死亡的事情，不是你是毒钩在什么地方。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胜过死亡，因为在主耶稣的说过，就是你们只要认识我了之后，这个人就有永生，并不尝到死的味道。这些是没有信基督徒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主耶稣所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介绍还有大纲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将前面这个礼拜我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你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为着这一季的课程，我们也求主你为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同在，让我们在备课，让我们在听课，让我们在温习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们都满有主你自己圣灵的引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